异世的探险，第241页第15章，事件的内在秩序及非公认的感知。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了我的苏玛丽创造之歌的大提琴演出后，真的大吃一惊。我有个学生魏德是学音乐的，他由录音带转写出那首歌，音乐很动听，一首音乐作品。我一直在想，他到底是由哪里来的呢？我是训练有素的作家，画画是我的嗜好，但我对音符或作曲一无所知，而且我从未受过任何声音的训练，更别说上歌唱课了。然而这是一首极动听的作品，至少就我未受过训练的耳朵来说，魏德及他的妻子两人都是学音乐的，也这么认为。如果我受过音乐训练，有可能是个作曲家吗？我按轴，由于可能做出这种乐曲的人未察觉他们自己的能力，会失去多少这种乐曲呢？那些歌曲是否就在那儿等着人家去拿，就如书一样，就像任何东西一样。我倾听那大提琴曲时，我想，哎呀，我由自己流过，就如那歌一样容易。我的学生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经由他们自己流出来，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自己的个人性总是轻易地经由我们流出，我们最美好的片刻，最伟大的才能，我们身体的活力，全部自然地流过我们。我们唯一真正需要做的，只是顺着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内的自己而流。内在世界注满了象征。我最初唱出那首歌，以及魏德奏出它来，两者都是外在事件。然而，我如此毫不费力地唱出的乐曲，却是自一开始产生那歌的内在事件要出。当我倾听魏德的演奏时，我又看到了，所有外在事件都是从内在事件的内在秩序而来的。那个内在秩序在自己的脉络以及他自己的层次上是合理的。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将事件由一个秩序转译成另一个秩序。创造之歌如此清晰地让我看到了此点，因为我在日常层面上是如此觉知我音乐上的无知。但内在精神性事件又有多真实，并且它们存在于哪一种实相的秩序呢？既然我们的注意力通常是朝向外界的，我们往往看穿过我们心智的内涵，这些内涵与外在事件如此平顺地混在一起，使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它们。相反的，心智迷失在自己的内涵里，我们根本从未检查它们。当我们去检查的时候，我们能跟踪某些内在资料到外面，仿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具体事件里去。然而其他的内在内涵维持在不同的存在秩序里，我们总感受到他们的实相，他们可能甚至占据了我们的思考空间的一大部分。然而我们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跟随他们到事件里去，它仿佛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精神领域，在那儿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脉络里被接受或否定，他们通常不会被外在具体化。这些活动、象征及经验的内向世界，仿佛与外在世界一样的广泛和多变。纵使它具有多得多的私密性，我们全部同意的一般连结并不存在，或毋宁说是不容易被找到的。内在世界真的是注满了象征、概念和人物。然而，从我们物质化的焦点，他们有一种变幻不定的特质，很难被捕捉。他们仿佛刚刚在我们的注意力能及的下方进行着，当我们突然变得觉知到发生了什么时，他们便消失了。做梦是这事件的内在秩序的一个好例子。我们是有意识的，却在不同的经验里，在那儿平常的规律并不通用，一个全然陌生的心理架构仿佛存在。在其中，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常常像没有跟随任何模式似的。然而，如果我们开始研究我们的梦， 很快会发现我们的梦中行动并不像他们最初看起来的那般混乱。在梦境里，时间是不连贯的，我们由清醒状态来看梦时使我们困惑，然而我们很快地发现了另一种组织，虽然它并非我们醒时集中于其上的那一个，它显然并非我们决定日常事件顺序的方式。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睡眠和做梦上，因此这些向内聚焦的事件必然是重要的。我认为他们在年复一年中拥有一种连续性，那就是我们有个醒时的历史，我们也可能有个做梦的历史，但在那个历史里，过去与未来事件是放在一块儿的。试过一件又一件的可能事件，被选或丢弃，直到最后浮现出具体事件的模型。在梦中，我们精神性的实相并不受限于我们生活领域的具体感知，事件被感知为具体的，然而并不发生在焦点人格平常的焦点内。做梦过程需要时间，但在那架构内，心智并不需要与平常的时空打照面而有经验。在梦中，焦点人格与三次元实相的相会是不透明的，而它有比较大的自由。然而这经验的不同秩序也可能入侵清醒状态，尤其是如果被有意识的鼓励的话，这样做时依照状况的不同，我们学会由一个实相切换到另一个实相，去感知实相的内在秩序，同时让外在的那一个暂时后退到背景里，在那儿我们只边缘的觉知到它。当我做这个时，我常常有意的利用时间和事件作为参考点，我保持在它们临近，同时我十分专注地聚焦在不同的存在秩序上，而主要是关心发生的那种具特征性的事件上。把不同实相连接起来的方法。实相本身有种种的面相，我是我们的实相只是其中之一，每个都是基本有创意的非分化的实相，潜在活动永远存在的场的专门化版本。当意识或意识化的能量遇见它，并按照它自己的感知焦点塑造它时，它便要入了存在。实相的每个面相都与任何别的一样合法。我相信有一些能借由改变我们平常注意力的焦点而得见一瞥，其他的则可能看不到。不过我们能借由容许我们的意识去感知尽可能多的其他面相，而扩展其本质。同时当意识不只在一个事件秩序中感知并互动时，学着保住平衡。以下这个表明我意思的例子曾在个人实相的本质罗的注释里简短提及，但我想在此更完整地讨论它。塞斯在写那本书时，我正在写我自己的诗集《灵魂与必朽的自己在时空中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有一天我正灵感泉涌，写了一首诗，在其中灵魂告诉必朽的自己关于联合我们两个世界的双重光。罗和我那天稍晚会有客人来，晚餐后他去店里买葡萄酒和饼干，同时我则在清理厨房。雨下了一整天，我洗好盘子后打开厨房的窗子，心想不知雨是否太大使我无法出去散个小步。突然我呆若木鸡地站住了，夜色温暖如暗色的天鹅绒，却闪闪发光，街灯闪烁在潮湿的人行道上，一个正在窗下的小泥坑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瞪着它，雨滴仿佛自它冲出，就如冲入的一样多。它是个活的生物，四射出好像刺猬的刺般的雨滴，街灯无法抗拒地被吸入它流动的银色皮肤。它看起来像是有着雨做的枝干和光做的花朵的小树丛。我眼看着它站起来走路了。我所曾见过最令人惊愕的是，我知道在日常世界里 它只是在停车场里的小水塘。我也知道，透过我身体的感官，我不知怎地看到这个石像的另一个面相。在其中，那个水塘是个雨林，活生生、惊醒，并且充满了能量。我看见它行走，由水塘中成型，并且加厚。若要问何者为真，那生物或那水塘是很荒谬的，两者皆真，但那生物则更令人发生兴趣。不过即使我充分感知到那雨林，我却明白任何聚焦在平常意识状态的其他人只会看到一个水塘，而且我明白在平常的世界里，水塘不会站起来走路。在那个架构里，如果我说他们会，我便会被认为是疯了。但当我看着那奇妙发光的生物，我也知道那水塘是某个同样有效的东西之平板无趣、无想象力的版本。我也知道，如果我走出去，那雨林不大可能会追着我跑下街，因为那两个石像虽然是相连的，在运作上却是分开的。当我真的目瞪口呆地站在那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我面前的空间，冰箱旁约在我腰的高度，突然出现了圆形不动的黄色光，它并没有来自任何我能看见的地方。举例来说，室内没有开灯，它并没有物质上的对等物，好像水塘是雨林的对等物那样，光是实质的，但以我们的说法，它没有在那儿的权利，它是个完全的扁平圆光，很大，比冰箱还宽，它的边缘并没有沁出来，也没有照亮房间的其他部分。它是在不同的存在秩序的光，我被它吓了一大跳，使我不由自主地向后惊跳，而它立刻便消失无踪。说真格的，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我确信它不是个反光或幻象，我认为以某种怪异的方式，它是来自另一个实相秩序的事件。它象征性的代表联合我们两个世界的光，雨林和那光结果都收入了我对话的诗集里，它们被利用为创作资料，那是把超越任何一个事件秩序的感知关联起来的极佳方式。就我而言，显然艺术是联合种种不同的实相面向并展示给世界的一个方法。在写对话的时候，我不断地在事件的两种秩序之间来回移动，用一般的灵感状态作为连接物。举例来说，当我沉浸在另一个实相里，我发现很难表达它，而创意性的灵感用来作为两个世界间的一座桥梁，容许艺术性的转移。举例来说，有一次我在写诗时，我感受到一些庞然大物站在世界的边缘上，他们的腰高及树顶，他们的肩远在上方，我并没有跑到街上大喊大家快来看那些巨人啊，同时我知道他们代表了比我们尺寸更巨大的善意意识。当那感受扫过我时，我无法继续写诗，因为那个事件本身已超越过了那种觉知。这个插曲将在本书稍后讨论。事情是这样的，在这种例子里，认知到它涉及两种事件秩序是极为重要的。有一天晚上，我学生们看见的在天花板周围的面孔，如在第一章里描述过的，非常有可能是属于这个内在秩序，它们是有效的，它们真的存在，不过是与别的什么东西、其他实相相关联，我们以感官或假感官的方式转移它们，便能感知到它们，否则对他们就根本无知无觉。举例来说，如果我坚持我的雨林具体存在，试图将其实相置于我们的世界里的水塘之上的话，那么我便有麻烦了。如果我跑到街上与它直接相对，好像它是在我们事实世界里的存在体的话，那么我会被迫将它弃入一个它并不属于的世界。如果我有偏执狂的倾向，我可能会将所有我觉得别人对我的非难投射到他身上，我可能怕他会攻击我，或看到邻居时，我可能坚持试图说服他雨林是真的。当然，他是真的，却不是在我们认知的事件秩序里。 有些人发现他们比别人容易以这种方式改变他们的意识，而感知这些其他的事件，不过很少人能将他们与正常生活关联起来。我自己从最近才开始研究他们，至今所有我能确定的只是，正因为这些事件不符合公认实相认知的顺序，所以才能被辨识出来。我的确明白，一旦我们弄混了这两种事件时，我们就出问题了。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我们的行为变得不适当了。也许我可以提出两个这种行为的例子，以便更清楚地解释我的意思。两件事都涉及在精神病院短短待过一阵子的人，两人都读过赛斯书以及在市场上其他的灵异书籍。第一个插曲关于我将称为艾德的来自西岸的年轻人，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是基督，而世界将在几天内告终。他刚自精神病院出来，他的双亲在他看到异象并且听到声音告诉他他是基督之后，将他送入病院。他住院时间很短，艾德神志清明到足以理解，他住院是因为他说他是基督，所以他便闭口不再说了。相反的，他同意父母的说法，说大学课业令他精疲力竭，于是他被放了出来，但他仍确信他是基督的转生。他说世界会在2月2日终结，然而他要我加以确认赛斯对此事说过什么，因为他确知他是基督。他认为罗和我理所当然会丢下所有的事，飞到他所在的州与他会面。事实上，他让我知道我有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试图告诉他有关事件之内在与外在秩序的事，解释他可能由那内在秩序收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私密讯息，随之再加以象征化。现在则试着使那象征成为真的东西，以基督教的说法，每个人都是基督体的一部分。我建议说，他有过神秘经验，在其中他感受到那一体感，建议他就让他那样，承认他个人的基督性在主观上是有效的，在某个事件秩序上是真实的，而在我们的世界里却只能以象征性来表达。我进一步的建议他借由待人待己仁慈来活出他的基督性，却非把真的基督性强加在物质实相上。我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事件的秩序，但内向秩序与外向秩序是一体的，只有一个统一。他不耐烦地喊道，机敏的评论并且相当正确，但他试图将一种实相照在另一种实相上，并且以外在秩序的用语诠释来自内在秩序的另一种讯息。他挂断了，仍然坚信他是基督。也许他比之前稍微没有那么确定，不过显然世界并没有在他说会结束的时候结束，或许那会令他再思量。次元性的两难，平常焦点人格接收到一个主要电台，但将感知能力稍稍转向偏离其生活层面或本台，他能接收到其他的实相。生活层面代表了焦点人格与时空场的直接交汇，是最强大的电台，其他讯号必须点缀着本台讯号，不然便显现为无意义的静电杂音。因而这些其他感知会渲染了我们日常的经验。正常事件和其他事件之间的区别在于是什么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非公认的感知告诉我们不同的事正在发生，但那资料仍然是经由本台而来的，到某个程度照在我们的节目之上。发生这个事实转移给我们的是有点被挤压变了形的事件，就像试图将东西塞进一个太小太挤的空间一样，结果产生了次元性的两难。新的资料将我们所知的事件推挤得咯咯变了形，纵使在它们必须被铭刻在我们所了解的经验上， 既然焦点人格是涉及生活层面的本台，由当地节目透过来的讯息将改变到它某个程度。但被改变的有创意的资料是心灵的内涵，诠释那资料的意识心的信念、象征、概念和意图。第二个插曲很有代表性，这个我将称之为阿诺的青年打电话来说，我有像你一样的经验，然后他说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他看到一幕又一幕的精灵对他说话的事项，开始了他所谓为了发展灵异能力的一系列的学习。一张脸孔在天花板上现形，而心灵感应给他一个柏拉图的事项。从那个时候起，柏拉图变成了那个年轻人的老师。不过柏拉图告诉他，他必须完全跟从指导，并且不质疑地服从。有几次他发现自己浮在他身体外的空气里，第二个晚上当他在身体内，他被命令走出去散步运动。他那样做时，他的脚步带他入神了，他无法停下来，狗跟着他吠叫，眼神疯狂地瞪着他，直到五个小时后，他终于捶打着陌生屋子的门求援，警察被叫来了，阿诺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年轻人心神够清明到学会规则，当别人在场时，他不再跟柏拉图说话，他不再谈他的出体经验，附带说一句，那在我听来是相当合理的。他被允许出院了，他告诉我，当他对家中个人预言某些不幸的情况时，柏拉图给他一些并没有成真的讯息，而阿诺仍对柏拉图说话，虽然现在他比较谨慎，不再盲目跟从后者的指示。柏拉图一向是这位青年的英雄，所以柏拉图变成他的老师，在事件的内在秩序里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外在化为真实的资料时，这样的心灵邂逅必须跟从外在秩序的方式，那是他原本不属于的地方，他变成一个投射的收集物。毫无疑问的，阿诺对实相的看法扩大了，但没有人教他如何诠释他收到的资料。我不知道有多少位圣保罗写信给我们，每位都有他自己的心灵证件，由自动书写、梦、罗印盘或通灵得到的。我知道在美国不同区域分别有两个团体，在那儿所有的门徒以转生方式相聚。很不幸的，跟我谈话的那位基督并不觉知有这些人，或许我该介绍他们相识。天知道把这一切都当作是玩笑是很容易的，人们有多么容易轻信呢？自动通讯本身通常没有显示任何特别的哲学或文学的品质，只重新炒作神明和恶魔的无聊教条，同时鼓励疲倦的个人要有信心。然而许多人直觉而灵通地触及了什么，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受限，他们的确经由想象的创造力过着更丰富的生活，他们真的是由自由的觉知接收到的资料。问题是他们以非常狭隘观点的衣裳穿在有效的经验之上。举例来说，这种人往往有出体经验，变得认识了心灵的奢华活动，但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如何诠释他们所收到的讯息，如何使事件的内在秩序符合外在秩序，他们相信必须做到的，所以他们常常显得彻底的愚蠢、迷惑或无理的容易受骗。事实上他们太一板一眼了，企图将灵视不变地转译成实际的说法，反过来说，那可能是标准化灵视最容易的方法，并且把它冻结起来，因此否定了真正的创造性和可动性。忠于灵视的升华，我确信有创意的艺术家或工艺家比较熟悉转译灵异资料的方法，以及借由忠于灵视的升华使它在我们的世界里诞生出来的方法，实际上更忠于原来的灵视，因为他们并没有试图使它符合我们平常对事实的定义，他们明白那灵视是更重要的，事实上可能由之而出， 但灵视本质上是超过了那分类边牧的。艺术之所以令我们着迷，是因为它对生命和非生命的怪异混合。具体而言，艺术不是活动的，最渺小的花也会生长，最伟大的诗却永远不会比它一开始的句子多或少一些字。在这一页上的字不会发芽，它们是死的，但在字里行间蕴含着一些东西，它不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活着，却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超生命，或称之为过度的生命，一种活生生的特质，在没有光照之下，驰过多重次元，它并不像我们的一样降落在时间和空间里，却影响它们。一种特质，它产生的种子虽非实质，却不会叫不真实。我们被交易在物质世界里检核每个感知，因为我们相信没有感知能来自任何别的地方。当我们撞见基本上无法以那方式检核的经验时，我们便真的担心起来。我们又在问，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然而，我认为我们存在的重要部分是依赖某种事件的介于，那在三度空间实相里也是同样无可检核的，因为它太大了，而塞不进那个参考架构。那架构是我称之为源头自己的那个部分，而焦点人格则是处理事件的外在秩序的部分。当我们与心灵或源头自己不论以什么方式碰了头，我们很可能把它人格化为伟大的死去的老师、哲学家、艺术家或宗教领袖。正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它多次元的本质，那个代表就象征而言可能是相当真实。按照面向心理学，源头自己被感受到的部分实际上是先前提到过的基本主要面向，也代表我们理想化的自己。不过那人格化的发展会对无法在这实相里以本来面目出现的多重次元的部分加以反应。我们现在的存在是由其存在中要出的。这种人格化从遭到猛烈的抨击，由纸板材制成的响导人格，只说简单的假道学，一直到人电报都有。像赛斯这种人格，他从私密心灵向外伸向我们尚不知的次元，其实相即使在此也是相当可观的。他们可能出现在事项里、在梦里或其他的意识状态里，但他们的基本实相是在另一个事件秩序里，与我们的实相交缠，却存在于它之外，可能作为我们所知世界的源头。当我们实事求是地诠释这些人格为来自王者，或当他们是来自伟大的历史人物或神明或神时，那么他们必须在人和事的正常世界里被面对及处理。他们必须是或善或恶的灵，他们带着任何既定时刻持有的一整代的观念和信念。原始的灵视只不过变成了更多的行李，那有效的或许是重要的资料就不见了。